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分享以下的信息。
当门徒阻止别人带小孩子来见耶稣，耶稣看见他们的行为就生气不愉快，他斥责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然后他把小孩子抱在怀里，给他们祝福。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像有小孩子般的信心，他们纯洁无邪的信心，正是我们信徒生命应有的属灵品质。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继续带领我们逐节查考路加福音，为我们讲解几个熟悉的故事，里边包含了有关信心的两个重要原则，请您留意收听。好，现在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请一起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从第十五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带领我们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今天呢，我们继续查考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里说，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我呢，喜欢观察小孩子，在他们的身上能够看见一种美，一种近乎神圣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就是那么纯真。小孩子呢，似乎有一种非常敏锐的洞察力。如果我看见一个人，连小孩子都不能亲近他的，那么我就会对这个人呢起疑心。耶稣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耶稣很关心小孩。马可告诉我们，当门徒阻止别人带小孩子来见耶稣，耶稣看见他们的行为就生气不愉快，他斥责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然后他把小孩子抱在怀里，给他们祝福。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呢，第十八到二十七节里说，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 是何等的难呐、啊！骆驼穿过针的眼儿，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啊，我们呢，不要误解耶稣的意思。这个少年的官来到耶稣跟前，跪下问主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他说的呢，是生命的一种特质，而不是生命的长短。他从耶稣身上看见了一种特质，他察觉到这个人呢，活出了一种永恒的特质。耶稣的生命跨越时间，一直延伸到永恒中。我该做什么事才能拥有你所有的永生呢？才能拥有这种生命的特质呢？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一位，再没有良善的了，那就是神。在这里呢，不要急着下结论说，耶稣说的我不是神啊，因为我想呢，如果你仔细的研究，就会发现耶稣的意思啊，恰恰相反。你知道吗？他说出了两件事里面的其中一件，要么他是说我不是良善的，或者说呢，我就是神。所以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呢？这个问题呢，是用来启发和提高这个官的思想意识层次啊。瞧，你已经称我是良善的了，那么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因为你在寻求永存的生命。现在你称我是良善的，那么为什么要称我是良善的呢？你看呢，只有一位是良善的，那就是神。为什么你刚才称我是良善的？因为你在我身上看到了那种吸引你的特质，你辨认出了这个特质，你知道我是神。你们记得吗？当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那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而在这里呢，耶稣对这个年轻的官说，瞧啊，你已经得到了神的启示了，为什么你称我为良善的呢？只有一位是良善的，那就是神。对呀，那么你啊，一步一步，耶稣是一步一步的引导他。嘿，你的想法正确啊，啊，越来越接近真理了。耶稣是引导他，使他真的扩大这个认知。然后呢，耶稣就立刻向他提出了刻在第二块石板上十诫中的第六诫。这些诫命讲的呢，都是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公义的诫命。耶稣突然跟他讲第二块石板上的诫命，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不可偷盗。那个少年的官说，哎呀，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呀。马可福音里面说，他是这样问耶稣的，我还缺什么啊？耶稣听到了这个话呢，就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请你不要误解耶稣说他欠缺的是贫穷吗？不是。如果是那样的话呢，我们都能够很容易的进到神的国了。我们回到前面再想一下，耶稣说，哎，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呢？除了一位，再没有良善的了，那就是神。现在耶稣说，去，去，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先把他在这里说的搁在一边，就去啊。接着呢，他又说，来，跟从我。基督给这个少年官的重要嘱咐是，来，跟从我。你看到吗？你的问题是，神不是你生命的中心，你的生命绕着另外一个轴心在转。对于这个官来说呢，他的钱财，他的财富就是他生命的轴心，他的生命是围着钱财来打转的，他生命的中心就是金钱。所以耶稣触到了他生命的内心深处，他说，你拜错了神了，你来跟从我吧，把那个假神呢丢掉，来跟从我。如果你想追求完全，就要丢弃那些个偶像，那些个妨碍你，那些个拦阻你对神做出完全委身的东西。你来跟从我，把我放在你生命的中心。今天对你来说呢，可能是要叫你卖掉你最宝贵的那些个东西，或者扔掉那些个东西，扔掉那个啊。对有些人来说呢，甚至是中断在学术上的追求。要是那件事成了你生命的中心，你生命的焦点，你的生命呢是以它为轴心在运转，那么那件东西呢就是耶稣明确指出的。他说，你要清楚啊，那件东西不能带给你永生，只有跟随我，你才能得到永生。不是说在你生活中不能有别的东西，而是说这些个东西不应当也不能成为你生命的中心，我必须要成为你生命的中心，你来跟从我。好了，少年的官呢，忧忧愁愁的走了。我们如果猜测他是失落的话呢，那就错了。我不知道我们将来能不能在天国里面见到他，他或许因为想到下一步要做的事而忧愁起来，也可能呢，他去找他的会计师说，嘿，替我卖掉全部的家产分给穷人，咱们呢后会有期，我今天遇到了一个人，我要去跟从他，除了跟从他别的都不重要了啊。或许他是忧忧愁愁的走啊，他的心里在想，哎呀，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我可做不到，但愿我能够得到永生，但是我可付不起那个代价呀。哦，这样的话呢，他就有理由忧愁了。接着耶稣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钱财可以成为一个人生命中非常有影响力的偶像，钱财会紧紧的辖制住一个人，钱财会很快的把你控制住。听见人就问了，哎呀，这样啊，那谁能得救呢？当然了，耶稣讲的是关于骆驼穿过针的眼儿那回事。他说，在人是不能的，路加福音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今天我们要是去以色列旅行，那些个导游啊，会给你介绍有关边门的事情，就是他们说的针眼儿的故事啊。这是个捏造的故事，这个和导游们所编造的其他故事一样啊，是编出来的。我呢到过一些景点去参观，听过四五个导游啊给我不同的解释，讲到针眼的由来，所以呢他们的说法是没有真正权威性的。 关于针眼的年代、时期等等，在考古学方面呢，仍然有许多的猜测啊，但是众说纷纭，所以呢，那些个导游会指着边门底下一个小小的洞洞啊，说啊，那儿就是针眼了。那个边门虽然小啊，却足以让你可以穿过去。你要穿过那个下面的小洞洞呢，那就得弯下身体，像家里的那只小猫那样啊，小猫能够穿过很小的洞，就是这样。你的腰要弯下去，挤过去，爬过去，绝不可能让一只骆驼穿过这么小的一个小洞。但是他们说，哦，有一个边门呢，晚上城门关了以后呢，有人如果回城晚了，那是唯一可以让他进城的路。他们在晚上是不会打开城门的，所以那就是唯一进城的办法了。要把骆驼背上的所有的行李啊卸下来，让骆驼蹲下来，然后把它推进去。你要花很大的力气，费一番功夫，费了很大的劲儿，才能把骆驼推进那个小边门，或者叫做针眼的门。哎，错了，你不能靠自己的努力而进入天国的，所以在人是不能的，但是感谢神，在神凡事都能。路加福音第18章的28节里说，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我们撇下了我们的房屋和家庭和一切所有的。路加福音第18章的29节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请留意耶稣说为神的国啊。路加福音第18章的30节继续说，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赋予人这个资格的是为神的国这四个字。好，我们继续看下去。路加福音第18章的31节里说，耶稣带着12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现在他们正走去耶路撒冷的最后一段路上，他们来到约旦河岸边，现在正前往耶路撒冷去赴逾越节的筵席。到了那里呢，先知的预言就要应验了，但并不是门徒们所想的，建立神国的预言得到应验，也不是圣经上说要坐上大卫宝座的预言得到应验，而是圣经上说，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好，这是路加福音第18章的32节。耶利米书里预言，基督要被外邦人戏弄，吐唾沫在他脸上，拔他的胡子，并要鞭打他。以赛亚书的第53章里告诉我们，杀害他。啊，以赛亚书第53章和但以理书的第9章中都预言到要杀害他。路加福音第18章的第33和34节里继续说，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他们不明白神的预言。耶稣说，兄弟们走吧，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预言我的事就要应验了。好啊，我们去建立神的国吧。啊，然后呢，耶稣告诉门徒他指的是什么。我要被交给外邦人，要受戏弄，受凌辱， 还被人吐唾沫在身上，我会被人弃绝，被鞭打，被杀害。但是三天后我将要复活。门徒说，啊，好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啊，建立神的国啊。他们急不及待了，连我都被他们感染了。耶稣所拣选的最亲近他身边的那些个人，耶稣拣选来建立教会的这些人，都不是属灵的巨人，他们也不是完全人，他们没有属灵的洞察力，他们跟你跟我一样，都是普通人。神使用的就是这些个普通人，只要你愿意让神使用你，神就会使用你。所以这些门徒根本不知道耶稣在说些什么，实际上和他们的想法相差太远了。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的三十五节里说，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你还记得吗？耶稣正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他呢先来到耶利哥，距离耶路撒冷呢大概是28到56公里那么远的地方。路加福音第18章的35节继续说，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很显然的，那个瞎子不是那个马可福音里面提到的巴迪买，也不是马太福音里那个或者是那两个瞎子。一处说到两个瞎子，一处讲到巴迪买，这是不同的记载啊。而在这里讲到呢，耶稣正好进入耶利哥，另外那两个瞎子呢是他离开耶利哥的时候遇到的。所以呢，就在他前往耶利哥的路上，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路加福音第18章的36节里继续说，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怎么回事啊？发生什么事了？第37节，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这个瞎子不知道是打哪儿听过拿撒勒人耶稣的事，这个名字呢，已经深深的刻在他的脑海里了。第38节，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呢就暂时研读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再继续分享这个故事啊，请到时候您要留意收听了。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克是克服的克，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在今天这个资讯爆炸、追求名利的社会里，或许神的儿女能够轻易地靠行为来为基督发光，但是查克老师提醒我们，我们跟随主的榜样就必须以神为中心，否则人们的目光只会注意到我们的努力，而看不见基督。待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带给您节目总结，请继续留意收听。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与我们思想撒该的故事，请继续的按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做节目总结。
你知道吗？许多人相信啊，只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费出很多的功夫，加上 极大的勇气和毅力，还有决心，你呢就可以救自己。错了，你不能救自己。我不理会你去怎么样去推呀、去挤呀、费呀多少劲儿。总之呢，你不可能救自己，在人是不能，但是感谢神，在神凡事都能。好了，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中呢，继续来研读《路加福音》中的第十八章，请您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Thank you.